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叉叉调频，我是大叔啊。
大家好，我是小猴，
我是
我是熊姐，
我是 B 哥，
我是弟弟。
哎，非常开心啊，这个又跟大家见面了啊，这个礼拜，这个礼拜，这个何老师身体抱恙，生病了。
是的，他居然钢铁之躯
花烧，竟然得了跟逼哥一样的病，
花烧
真是丢人。
所以他
谢谢，
所以我今天问他你怎么不来，他说我发烧了，我先发了一行哈哈哈哈哈哈，
小猴很得意的比如说嘿我发烧了，
对，然后再问他怎么样，我说烧的高不高，他说不高，我说那你吃点药什么东西，他说我不吃，说我相信我自身的
免疫力是吧，
我说那你晚上可以来录音，晚上应该好了，
嗯，
他说不行，他还是拒绝了，对，然后开始不理我。
我今天给小猴发信息，我说发烧了，然后小猴说，
行，我靠，
等会跟他视频一下，看他有没有在直播。他可能心想说，不来录音去直播还能多赚150块钱。
你想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所以看不到他直播，没有记录，可以打一个时间差，
非常非常的聪明，
鸡贼，对。
今天这期节目啊，这个聊一个话题，话题叫做紧张，
嘴笨，
你怎么会在什么时候紧张，对吧？
上一次紧张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
南京话讲叫不出汤，
哎，是
英语怎么讲啊，毕哥
？Nervous，really？ 我跟你说，这几期节目我老婆都听了，然后这些词他在家里面也瞟我。那时候过年，是过年的时候吧？
那会不会凶你老婆？
然后
像凶小猴一样？
不会不会。
你用脏话骂他吗？
然后 really， 然后他第二句说操的嘞，然后就开始瞟我。我只能笑笑。
你们在家在外面都可以嫖，
太惨了，我靠！
里外嫖，
你要找
外嫖，
找
哎，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人嫖你？
也会啊。
啊，工作也有人嫖你啊？
对，因为我不知道，可能啊，自夸也不行，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反正嘻嘻哈哈，反正人家讲我可能也不怎么会生气，所以就反正嫖呗，反正可能身上嫖点比较多。
你用脏话骂他们吗？
啊？我说你他妈是这样子吗？还能说什么呢？也不能说太脏了，太脏了，太脏了！万一他妈老板路过说你怎么那么脏，
柔弱无力的反击，
就把我给开了什么的，也不知道，说影响不好也有可能。
你用武力就绝对不用嘴，
不用武力，上班就不用武力，
对吧？就人啊，在这个某些情况下就会觉得紧张，
是的，是的，
会觉得这个不自在，会想要逃离这些情境，
对，是的，
对吧？但这个生活当中呢，又有很多没有办法去躲避的
事情，
不得不面对，
对，只能硬着头皮上。今天嘛，我们主要是聊一下大家面对这些紧张时刻的心境，或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紧张，以及我们如何去给大家
克服紧张，
提意见，给逼哥一些帮助，扶贫。
对，我就是特别容易紧张，对
对，
因为
逼哥很奇怪啊，逼哥作为一个跟我们录音录了有5-6年的男人，
是的，
对吧？
说实话，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很奇怪，因为最开始录音的时候没有这些问题，然后逐渐慢慢的开始出现了这些问题。
怪谁呢？
自己
应该，我其实还是我自身的问题。
自己录南京角落录了1-2年，跟我们又录了5-6年，
对，
老录音人了。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东西紧张的一个原因，其实我有分析过，
想学周云鹏，
周云鹏还行，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话题，就比如你今天提了个话题，这个话题你没有，可能没有提前讲过，就是今天
怪我，
不是怪你，这是我自己问题，就是你临时起意的一个话题。
放屁！什么叫临时起意？我们叫即兴
啊，对，即兴话题。这种即兴话题，如果这个话题的主要发生是在我身上，或者是那种就是
以你为中心，
以我为中心的，那我就会特别的紧张
啊，
因为我不知道这期，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准备，因为我是没有准，就是不说，我其实准备了也会紧张，更何况没有准备的。然后大家就一起把目光定在我身上，看我说什么。这个时候我就大脑一片空白。
所以逼哥紧张的来源就是他成为众人的焦点，
是不是啊？
你这个回答让我无法回答。
这确实是。
对对，我是不喜欢，我是很不喜欢成为别人焦点的，除非这个事情是我很擅长的。那我可能
比如
老友记
画图，
没有没有，不是老友记，
比如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成为焦点，你不会紧张？
成为焦点不紧张啊？
对，
就是。就是
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这个、就这个事情可能做的对，被人在夸的时候可能还好，
那个不叫成为焦点。
哎，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夸我一个人，都在盯着我，我就不紧张。就是，但是这个时候我也会，但是不
是
说
开会，
对心态，但是心态不一样，就可能我就低下头想，哎呦，别说我，别看我，别看我。
是不是工作的时候老板开会表扬，哎，小高，你这个画图画的不错啊？
哎。
这
个、这
个
时候，但是也是
所有人都看着你，
对，但是
给你鼓掌，
但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你很有把握。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让我起来发一个言，那我就傻逼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就会很、就会吞吞吐吐的阿巴阿巴的说一些自己可能都无法自洽的那种逻辑的话，
最后还会说，哎，我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对吧？
嗯，对，就是我在讲话的同时，我的脑海中是另外一个声音说，
啊，对对对，
他妈的，别说了，别说了，stop， 沙拉夫那种的，
下面怎么继续？
但是嘴巴里面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会就是放大一些平时说话的一些口，就是嘴巴就是口癖，
嗯，
就是什么就是，比如我刚才说的时候也会说就是，然后就是这些口癖会特别的严重，
嗯，
然后啊还让他又开始说然后了，然后就说的这个话前言不搭后语，就是我的脑海里面就是奔到这句话，然后啊我怎么说这句话，然后突然就然后想了，我赶紧说一句话找吧一下，然后就说一句另外一句话，然后这两个话之间，然后我再看别人的眼色，有的人盯着我看，有的人可能看着我就笑或者面无表情，然后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其他声音，说为什么这个表情看着我，是不是说的不对啊？
但是我就很奇怪，
嗯，
就是你录音录了这么久了，你竟然都没有一些肌肉记忆。你看，比如我，或者小猴，我们两个是完全有这种肌肉记忆了。
我没有，
就当不知道要讲什么，或者就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但是嘴依旧可以讲出一些片儿汤话，
我就不行，
就是哎呀很棒很棒，哎呀非常开心，今天特别带劲，哇太棒了，哦，开心，
因为我脑海中有一个声音会说这些话说出来会很傻，
这就是，
所以我就把它屏蔽掉了，
这些就是片儿汤话，
对，但我就说不了片儿汤话，
逼哥实在人，
不是这，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夸的东西，就是，就是我，因为我老婆也说过，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出趟的人，
就嘴笨，对不对？
对，比如出去，
你老婆怎么又侮辱你？
这不是侮辱，
就
是
羞辱。
就比如出去，比如就我跟他两个人，可能有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就是点了个份奶茶，
去开房间要到前台 check in。
哎呦，不是这个，就比如点就点了个奶茶，里面可能少什么东西，或者点份饭里面少什么东西，
少饭，
就有时候我可能会想算了，就这样吧，就是也不损失也不大，但是有可能我老婆就会说，哎，你去跟他讲一下这个东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想的并不是说我吃亏了，我会想我现在去找他会不会麻烦他。
他都不给你饭了，你还觉得麻烦？
对，就是我的心理，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心理，就是我觉得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这个事情之前那个阶段完成了，不管他好不好，我后面阶段再去找他，我就会觉得是我麻烦他了。
就懦夫，
你他妈非要定义这些事情
啊？就是三个字，不想找麻，就不想找麻烦。
对，我就不想找多余的麻烦。
但是那不是啊，那前提是就是。一般你会去找人家是因为人家给你造成了麻烦你才会去找人家，
对，但是我这个麻烦是我觉得我能接受的，
碗里没有饭也能接受啊？
不，没有饭的太夸张了，我说那我这个
奶茶里面没有茶
这种的我肯定会去找，但是如果只是里面可能
少个茶洞，奶茶里面少个珍珠，
就比如我点了几个东西里面少了其中一个，
我靠，那你付了钱了，
他
没给你，
他就不愿意嘛，
有可能我就是太那个，但是现在可能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有时候我老婆会怂恿我去一下，
你像，
但是像以前我如果一个人的话我
就绝对
算了，
你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啊，就是社恐嘛，其实
对，
嗯，
我是有点，而且我是
就他拒绝与陌生人交流，
而且我
他抵触，他就不想跟人产生交流，
也不是
这种日本死肥宅，
还妈的讲兴奋来
御宅族
你没有
百元之恋
没有没有没有，就正常，如果对方是个陌生人，如果我只是比如买东西什么的，哦不不不，买东西我可能我还有，如果是麦当劳我可能会选择直接用那个自动贩卖机，但是如果只是问路啊或者干嘛的，我还是会愿意就跟他去问， 但是我很少就用普通话，我就用哦，很少用南京话，
用广东话，
很少用就是自己的方言。我就想，我尽量跟他保持一定距离，我就用普通话问他。
嗯，
问完之后啊，谢谢谢谢，然后就走了。如果即使他指的不清楚，反正他讲完了，
你也假装懂了，
我就听完之后、啊、谢谢谢谢走了。我不大不了我再去问下一个人，
背后骂他两句，
不会不会，我就顶多就觉得他可能说的我没太听懂。但是
B 哥是一个，我发现了他是个。他不会，不太会去主动社交，还是被动社交比较多。
嗯、对对对，
董事长，董事长、嗯，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董事长的这个外形啊。
为什么又形容他外形？
因为大家要有一个这个直观的感受。很多人没有见过董事长。董事长现在两百多少斤？224，长得
六百斤，六百斤。
什么六百斤？你老实讲，原来这个两年前问他是224斤，现在应该差不多在236到248斤。
没有，我觉得董事长比之前瘦一点，我觉得。
幻觉，因为今天穿了棉毛裤，
现在都紧身衣穿了，
显得腿细一些。嗯，董事长反正就是一个200多斤的大胖子，然后长得，
但是董事长个子高啊，
长得又高又黑，
嗯，
脸上还很多坑，就很凶悍，就是像
自带盾牌，
就像那个夏洛特烦恼里面的那个陈亮。
你为什么我跟你说，就是能动手的时候就不要动嘴了。嗯
你董事长已经握紧拳头
了，大叔摆出了一个防御的造型。
为什么大叔又摆出了又打扮成了天线宝宝？
就是那个样子嘛，就是那个要跟玛丽钻小树林的那个
那个光头是吧？
对对
玛丽光钻小树林，
就是《夏洛特烦恼》里面那个，就是
我老妹儿，我们就差不多就是这种形象了。
嗯，
但是他有头发，董事长是有头发的。
嗯，
就他这样一样性格的人，
嗯。
他其实在内心里面我感觉他可能跟 B 哥差不多。
对，因为我们俩之前对过星座，都是水瓶座的。
其实 B 哥你刚才说的这个你说的那个阶段我完全经历过，知道吗？
而且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准不准，因为我之前不是做过那个什么 MBTI 那个东西嘛、
嗯、
我是什么 INFJ、
嗯、
这个就是这个字母组合的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性格。
嗯，
因为之前听另外一个播客里面有一个主播，他也是做这个测试，他跟我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字母组合。
嗯，
他就讲了很多
结巴了你
就是他讲了很多关于他就是跟人相处之间的一些那种怎么说，就是心理活动，真的是每一句话都讲在我的点上。
那你应该跟他结婚，
人家是个男的。嗯嗯，
那也可以
去荷兰结婚。
阿姆斯特丹董事长呢？
嗯，
你一般什么时候会紧张？
紧张。
董事长现在为什么喊他董事长？
现在这样说，
因为董事长是一个实体经济的这个缔造者，
实董长。
他拥有一家鸭子厂，
嗯，
他就是做鸭子的。我们吃的那些盐水鸭都是董事长这个厂生产出来的，
也巨好吃。
他是厂长、法人加 CEO，
嗯，
所以他
手下就我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我一个人。
他管了很多人，管了很多老
很多机器人，很多鸭子，
够了，我觉得很牛逼了。
他是一个这个对吧 ？Leader 领导者。
行，那你讲下面的话。
但是呢，他会就是他遇到的这些事，肯定跟你遇到的事不一样，
嗯。
对吧？
嗯，
所以董事长，你来讲讲，你一般
不是？我觉得就是逼哥说的这些，就是之前我
你出去买东西，人家也少给你，
不敢少给你吧？
这样说，
多给你两个鸡腿。
为什么说逼哥所经历过的都是我经历过的？因为我当时是跟他一样的，
都是在你十二岁时候经历的，
就是能，哎，这东西能
得过且过，
得过且过就
对中庸之道。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不一样了。
就能，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我的目期，就是目标的或者是预期的东西，我肯定据理力争。
就是逮着蛤蟆钻出屎。
你是指你工作上的还是平时也是？
平时都是这样。
嗯，
就打个比方，你刚才说你买东西或者是人家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少给你了是吧？
嗯，
我当时肯定会，而且我不会要，我不仅要他，把少的那部分补给我，还要额外再补给我。
哦，真的吗？
就
这样，
就把店都盘给他，
这就是必须的，知道吧？
就是当面发现了，就是指出来
啊。对，当时就给他指出来了，对吧？
哦，我要当面发现了，就是这个话，这个等于跟他的聊天这个窗口还没关闭，我会跟他提出来。但如果我一旦离开了，我可能不会再折回去找他。
董事长，
那我也会折回去找他
。
现在的形象就是正关系。
嗯，我操。哎，董事长，我还想就是你说之前比较像，
你不要讲，你就讲你上次紧张什么时候？
上一次紧张，
最近的一次。
上一次紧张
站在洗头房的门口。
上一次紧张的时候是
求婚的时候
啊，我上紧张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厂里面的就是正常的来检查吧。
哦，这种紧张
啊，对啊，
这是另外一种紧张，
就是应对政府部门，
啊，这是真的，这种紧张，
不是说应付，就是正常接受他们的检查，但是
要面对这些，
我就像这个考试一样嘛，肯定会有紧张。
过了吗？这种紧张不一样，
过正常，我该有的都有，该正常那个工作的都有，
但就是怕万一中途出现一些没想到的问题。
哎呀，你还帮别人解释，
不是这种紧张不就是这种问题吗？这种紧张不是正常。
对，但是我说实话，为什么刚刚 B 哥说的，我真的是就是历历在目，因为就从他那个阶段过来，所以我很能理解他。但是B 哥真的是
怎么改变的？
对，你怎么成长的？教教 B 哥。
自从当了老板之后，
减肥。
不，我一开始
减肥
也是
差不多。
这个是什么？主要你身边没有一个
推我的人。
对，就是如果说你有打板，咱们俩经常一块出去一块吃饭或者一块干嘛的时候，你经常看到我这样做，你会受我的影响，然后你也会跟着这样做。哎，你觉得我也，比如说，
就是有一个模板，说你这样做没有问题。
哎，对，你看，
那我觉得那我也可以这么做，
你是可以试试看。然后下一次，哎，你可能也这样做了，就是你没有身边没有一个人这样推你。所以以后导致你以后，哎，你这样我这样说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对，
到最后，比如说起了争执，我会不会我们俩会有口舌上面的争执，或者是可能到拳脚上面的那个，
这个
对不对？
董事长最喜欢打人了，
我就这样说啊。但是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天天跟你在一块儿，就同样的事你们俩一块去面对，然后你看到了以后，哎，你说哎。好像这样处理也可以，
哪个人
你自己的性面，其实你自己也就是可能说什么就自信心其实不足，
就是怕犯错
啊。对，你说哎呦这样
万一他不同意呢
啊。对，就这样。但是不可能是别人希望的是你不去麻烦他，他希望的是你不去麻烦他，但是这件事
是你错在先。
对，如果说是我就说我看错了，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对不对？
对，
你看的时候，你比如你数的时候，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应该给你五个，
对，
他给你四个了，对不对？你肯定不去找他，
但
是反掉过头来，如果说你发现，哎，你和他是数错了，但我会同时，哎，不好意思，刚才数错了，但如果说是四个，我肯定会要他，该不给我。就比如说我上一次，
哎，好嘞，他妈的一句话，他妈翻过来覆过去的讲，
不是
那么烦。
我就说个例子嘛，因为之前有一次吃东西出现了一个食物不太好的问题，如果
不太好，
这个食物变质了，
臭了，他吃的臭豆腐，说老板的豆腐怎么那么臭，
怎么那么香？不对，
你吃的这个，比如说吃一盘菜，对不对？这个菜味道不好，
不好
吧？
不好就算了嘛，
你会不吃，
就是感觉味道不对
啊。我会老板，你过来你自己尝一下，
我会给他在大众点评上写差评，
那没有用啊，
怂的。
这种不还是那个？
你会我说老板，你过来尝一下，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老板没有，
他万一
全吃完了
没有问题，行，那我还是上，我就还是上，我就
还是带了门
市场监督过来调查，你看这是不是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变质的东西啊！
啊，就臭了是吧？
对啊，
酸了。
点了外卖，我经常有我之前有一次就点外卖，点的就是真的是变质的，我靠！然后我没办法，我打电话给老板，我说当时我第一个就是打电话给老板，我说这东西是变质，
那肯定是料理包漏了。
然后后来他就说，那我该退对不对？我说这个退肯定要退。然后他说，那
还把店给我，
那你还想怎么样？他是
全整单全部退掉。但是坏就是坏一个菜。
就你占人家便宜嘛。
不是占便宜，我觉得是应该的。
精神损失，我
靠，
吃到臭的菜，
我还没有，我当时还没有什么反应。到如果有反应怎么办？
你有没有发自拍给他看？
哦，没有，不是照片，
头像，他头像
不是照片哦，正常该拍一拍，确实有那个照片上面就能体现出来那个东西。
照片上面
不新鲜，知道吧？
你在那个照片上面 P 点那个紫色的烟，
我靠
，P 几个画的裤子都
没有，没有素质，没有那么差，好不好？我这个人呢，确实是不可能说是，如果说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再去找别人，那肯定是别人出了问题，我再找他。
是是是，你是有理得理的，
对，
得理不饶人。
不是，
就但是如果说没有理的话，我就肯定
你不是理亏方，他是理亏方。
对，
他怎么不理亏？他他妈的，他就是现代南京小理亏。
哪个理？
就是
哎，有就有时候就以前有时候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妈或者是谁，反正如果是要怂恿我。去跟他据理力争，他会说又不是你错，
对啊，
是他理亏，你怕什么东西啊？
对啊，
然后、这个、
想起了妈妈的话，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如果他真的就是要推我去，那我就
上
鼓足勇气去一趟、
嗯、
但一般反正结局还是比较好的、
嗯、那现在就是怪老婆没有推你去，
没有老婆有时候也会推我，也会推我，嗯，对，
辱骂你，
不，为什么辱，没有辱骂，
就从教育的角度上面讲，其实我可能小时候就得到的教育就是可能就是父母吧，
不麻烦别人，
不是父母亲就把事情安排得很好、
嗯、
然后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
对，
因为从我这边我就发现自己的问题了以后，从现在就开始教育小孩的时候、
嗯、
我就开始能让你自己去的你就自己去，
对，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嗯、
真的吗，有一次你弟哥点东西发现少了就喊年糕去跟人家据理力争
是、啊、这个
不会不会，这个不会，
如果说我的话我可能会说、啊、你叫我女儿跟他去、嗯、你说这个时候少了你看问他该怎么办，
嗯，
知道
是
很
对，
戾气很重，董事长
哎，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你表现得很不在乎，别人会拿你当软柿子捏，
对对对，是的是的，
就像逼哥一样到哪里都被嫖，
嫖
谁都能嫖你两句，
嫖就算了，嫖就算了，嫖就嫖吧，
不能捏你不能捏你是吧，
记得付嫖资啊
我是一个这个特别社恐的人，
每个人上来都说我是比较社恐，
我觉得什么，我觉得是现在整个年轻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就大家都
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整个社会的这个风气啊，
嗯，
都觉得好像可以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缺点，勇敢的去接受自己不足的点，原来是不敢表现出来，大家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但现在的价值观大家更多的是摆烂，或者说啊他妈的就是为什么
我就这样了能咋地，
为什么那句话那么火，说哎又活了一天你已经很不错了
是摆烂的文化，
对，就是这种东西为什么会传播那么广，因为大家更多的是就是觉得这更接受自我了，
嗯，
他说我就是社恐的人，那就应该要有社恐的一些配套措施给出来，
配套措施，
对，就是应该
超市，
应该这个社会适应我，不是应该我适应这个社会，
嗯，
大家更多都是向这个方向去发展了，
不想自己努力，
对啊，你像那么多的那种那个叫什么便利店、
嗯、
它有那个自动售货机，
对，那你就会主动的去尽量去那边，
那我肯定啊，我每次都是、
嗯，
就是即使就是边上站了一个人
你等他排完队之后再去付，
不，就即使就是收银员站在旁边、
嗯、
然后收银员旁边就是那个自动贩卖机、
嗯、
我就当作没看到那个收银员一样的，
那他给你搭话呢、嗯、
我不理他，
来啊来啊，
我是一个非常没有礼貌的人，就别人
此刻不要烦我，
就别人跟我讲话
我小怎么弄啊，
不就别人跟我讲话我会不理别人
啊，
哎，我就当作没有听到，就别人要跟我问路什么的，我也就当作没有听到。
我靠，那这太没礼貌了。
就如果他没有礼貌的话，他如果说哎不好意思，请问什么什么，
哎师傅，
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对，
嗯、
但如果这边怎么走啊，我就当作没有听到，或者我就说不知道。
哦、
嗯，对，
这样也不告诉他。
哎，对，这样我就往反方向走，
还一条厕所。
有一次他妈的这个特别尴尬。我跟能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嗯，
走在去食堂的路上，有一个人外面的人、
嗯、
进了我们学校，问我们教学楼怎么走，
嗯，
我跟能哥分别指了两个方向
你们这个要是嘛被人抓起来说对答案对不好，你们就都被毙了，
错开来错开来，指交叉指了一个方向，那个人也很尴尬，我们也很尴尬，
那人说我是不该问你们
你怎么
说你们是有两个教学楼吗，
所以我觉得就我也是很不喜欢跟陌生人去沟通
、嗯、
你和陌生人沟通的时候就会紧张，
哎，我
就累，会紧张，他不是紧张，他就是
不拿人
家当回事，
不是，我是厌恶，我就厌恶跟
比较紧张
跟别人沟通，
就不想抽出这一份力气跟人家，
最近紧张的时候有什么，
我每次就是举起这个
榔头
举起电话都要做一个心理建设，就要跟真人讲话了
跟真人讲话了，结果
对
方是 AI，
我就很累，我就真的很讨厌跟真人去沟通，
就也不喜欢打电话，
我不喜欢打电话，但我他妈做的
经常打电话，
但是
到做的这份工作就是要跟别人交流的工作，
嗯，
就很痛苦嘛、但原来没有办法，现在更没有办法、原来的工作是要不停的跟工厂跟客人跟
打电话沟通，
对对，都是这种沟通，但是更多的沟通都是一些事务性的东西，具体的
就是有点的，就是你有目标性的沟通可能会好一点，
迫不得已沟通、现在也是要沟通，但现在跟家长沟通更多 可能如果能发微信，尽量不要打电话。
对，
嗯。
但是，
我觉得现代人的
中国有思考的时间。
我觉得现代人的精神状态都是这样的，就是
能打字不打电话，
都不愿意跟别人沟通，很少有啊。我就想跟陌生人交朋友。
我也是这个，
很少有，就能，你能给我这个，我们俩能文字交流，就尽量不要
打电话。
能打电话就不要见面。对吧，
就很痛苦。
对，能聊微信，就聊微信，微信里面发语音我都很烦。
其实原来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就越年纪越大越这样。
对，
还
真是，
年轻的时候特别愿意交朋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社牛那
是真。以前家里面是用座机的时候，经常就是同学之间就是关系好的，就是打电话保电话。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没有手机，
保电话粥都有的。
原来可以那个原来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交际花，就到一个，比如我们那个时候下班都会有不同的局，就到了一个局，这个局我只认识一个人，但那个局里面有八个人，那我就可以跟那八个人聊得非常快乐，
对对对，
非常欢快。
是在有酒精作用下吗？
没有，
没有酒精，
就是来了就聊，
上来属于那种人来疯的性格，
就是属于那种，但是后面就慢慢的越来越自闭，越来越自闭。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技能还是目前还是反正还是有的。
我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就完全
退化。
没有办法跟别人，
他不愿意。
现在除非就是你硬着头皮来，就比如说，
那你当时看到我的时候，是不是硬着头皮先说话？
没有，因为你看上去就很软。
没有，因为不是因为当时我还没常驻电台嘛，就是我来就是过来录个一期两期的。我当时是想，因为当时之前有见过大叔，但是中间有大概两年没见过。我当时就是想，就是如果我们俩碰面了，我该说些什么？就是我就是脑海中一片空白。但是大叔出现之后，反正他直接提前说了一些话，然后才就是我觉得反正
就场面话
不那么紧张了。
片汤话，
不管是不是片汤话，反正能把这个气氛，反正就是把我心中这种紧张的情绪
话匣子打开。
对对对，
就是这个基本技能，这个还是有的。就是但我也不想做，但没办法，必须得做。
还是说不想做？
就是必须得做。你这样来录音，要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的嘉宾，从来没聊过的。
对，
上来你肯定要先跟人哈拉一下，肯定
要
什么乱七八糟，对吧？
对对对，
沟通一下，这种就是这个，
这还是得，我觉得是得必须不得不做的，
就是必要性的。那要正常，你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妈的都同一个车或者同一辆船上面，有个什么什么人，
陌生人
啊，一起出去旅游聊一聊，他要跟我讲话，我就不屌他，
不屌他还行，
我就不理他，或者我就
那如果他聊了你擅长的话题呢？
我这是没什么擅长。
说操！我之前听了一个叉叉调频，
这个
看擅长不擅长要看人，
这个跟擅长不擅长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不想
分人。
我不想跟别人交流，不是因为我这个话题我接不了，我
就纯属不想跟你交流，
就是不想跟他费这个劲，
就不想接。
对呀、累，就累，
就懒得讲话。
每天
讲话
一起床
元气，
一起床 HP 就被抽了50%，
一起床就
就那个动画一样，那个一进到那个办公室就变成丧尸，
那个叫《汉化日记》，
我知道看过了。
中国银魂，中国小银魂，
行，可以。
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就外面你要录音啊，像这些东西完全看不出来，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但其实我也很那个，很社恐、
内向、敏感、
紧张。我也是不出堂，我也不说。但凡要有个什么那种。什么活动啊？叫我讲个话、啊，比如开会什么的，几十个，不要说多了，就是十个人以内。这上台叫我讲话，叫我说，哎，你有什么要讲的、啊、什么东西，我也会紧张。又或者特别是那种什么，比如说，我
年终总结，
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年终总结。我们那种公司不用写年终总结。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
待着的
原
因。
我打个岔，你那个时候不是有段时间当老师？你当老师的时候那段时间，面对这么多学生，你有紧张过吗？
那我还年轻哎，那时候不紧张。
他那时候还是交际花
呢。那时候有一些紧张，但是不怵。那时候不怵，那时候这个初生，
因为是在他的专长范围内。
初生牛犊不怕虎。你想我们那时候去大学教课，那个舞房人少一点嘛，但大学生教大学生。你像那些大学生一来他妈30几个人40几个人，
大课，
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然后还也有的比我，没比我大的，就是跟我长得差不多的那种，就我完全不怕，我都镇得住，就
镇得住，
觉得镇得住。
先来跳一段。
现在呢？现在如果再让你去呢？
现在我打死我也不去，
就是他不去了，
教不了，现在教不了。
他会说这个机会还留给年轻人吗？
现在已经失去这个能力了，包括那个时候。跟三哥还没有成为同事之前，他们老板就是原来我之后的老板找到我嘛，因为认识我爸嘛，找到我说他们排年会要排一支舞，说你不是跳舞的吗？来过来教，我就一个人我就去了，那么四五个那种不认识的大小伙子，其中就有三哥，
还三哥，
叫他们跳 Nobody
啊，
就是那时候我觉得都还好。跟人沟通没什么，我觉得就是工作了之后。
那你这个时间点就是工作以后吗？
那如果比如
真的工作了之后就，
那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迟几年，就是你再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会不会可能你跟三哥的关系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不知道，我反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做服装之后，就天性被压抑了，也可能是年纪到了，就长大了，就
可能大家都在一个比较相对安静啊，这种
对我
环境。
做服装之前，我们的性格相对来说还是很跳脱的一个性格，
就被社会环境给变化过来，
完全不错，完全
换那个形状，
就完全不错，包括那个不管。你像我们那个时候做培训，开会就那时候在广告公司给大学生培训的会购嘛，叫他们去卖卡，一来那种都是三四十个大学生坐在下面，我们就跟他们讲你要怎么卖卡，怎么的。你像现在我完全做不了这一点，我就退化了，整体的就退化了，就现在只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舒适圈里面。你包括原来跳舞的时候才找工作。也是，就是谁都不认识，就各种打电话，各种到人家舞房去自荐，说：“哎，老板，你要不要教练啊？或者是我会跳 popping，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就都是自己找的嘛，自己跑。”
现在肯定干不出这种事儿了。
现在嘛，觉得人大脸蛋了，
不是？就是以现在的性格，如果还换到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一定会去。
现在很难，那些你。现在你让我找工作，你说就先不干了，再找一个这个同样的工作，我也觉得很，我觉得可能不会了。
是，来的熊姐呢？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其实是每天也要面对不同的
对
那个
陌生人，那工作里面我完全不紧张。
看游戏机室里面那么多要来打游戏机的，
因为只要在我那个店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在你的掌握之中，
我都可以 hold 住。
哦。
就是我对工作完全就是肌肉记忆了。
你在一个陌生环境，
你
非常不熟悉的领域，
比如上一期节目，董事长跟二两来，
比如运动场，
那个我有点紧张。
因为那期熊姐真的是基本没什么说话，
主要董事长
除了嫖我的时候，反正挺开心的。
上一期他妈聊小孩，他讲什么东西？
对
呀，
就没
不是，但是嫖我的时候巨开心，
那只能嫖你了。
对啊，好不容易可以说两句话，不是，就有的时候，
人多
就像录音嘛，就是比如说你跟我讲好今天谁谁谁谁来，然后
多了一个，
然后我来我就会感觉还好，但是如果你今天我来了，然后你才跟我说还有谁谁谁要来，尤其是二两马上要来，我就会觉得很紧张。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你在嘛，不好意思讲你嘛。
没有
好吧，
你在这边吗？
就是我就是二两的性格属于我特别接不住的那种性格。就这个是会有点紧张，但是我其实真正让我紧张，但这紧张还好啦，就是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就是我真正会觉得紧张的是跟我家人相处会非常紧张
啊。是吗？
really？
那我现在尽量不说这个了，我
干嘛要做自己，想说就说，对
不
对？不
是，没必要。
就是像今天过年，就以往过年都要回老家嘛，然后我回老家之前就会感觉特别不舒服，就会觉得就我回去，然后比如说你待个两天然后再回来，对我来说就真的是完成一个任务。
就是因为回去不自由嘛，
就不特别不自在，
不自在，
在我爸妈面前特别不自在。我在我爸妈面前真的是连话都不会说的那种
啊！我靠，我在我爸妈面前
狂说脏话，
说话可能还好，但是我就特别自在，我就直接就歪在那个沙发那个贵妃椅上
啊。这个我也会，我会回家躺着，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跟我爸妈交流，我会特别不自在。
就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掏心窝子的话，
那没有，不是，就是交流，就是
就正常，
就日常交流就不自在，
就回去要回来了。
啊，对，就这种，我就觉得，
然后之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后来我想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回家对我来说这么痛苦？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面就是并不是真正的我。
是戴了一个面具的你。
就在我爸妈的意识里面，可能他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我也不是现在这个我，他们看到的可能是那个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那个我。因为我
回去年轻了，
因为我十八岁以后就没有怎么跟我爸妈在一起住过了，就一直都
是。
是
吗？
对，
那可以。
这一直到现在都就已经就没有在一起再住过太长时间，然后觉得我爸妈对我的印象就还停留在我上高中就叛逆的那个时候。
那你就回家写作业。
然后
你就买个书包，每次回过年回去就背个书包回去，回来考怎么样？就这个样。
然后就我爸妈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也应该也蛮紧张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
么
对待一个
怎么跟你一样的，其实是
一
样的。
我已经是个成年女性了，已经快变成中年女性了，就怎么跟这样的一个我相处？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所以你们彼此都会有。
但是我呢，我也因为我回去的话，我就是尽量我的行为举止，还有包括我讲的话，我都希望就不要跳脱出我爸妈对我的认知，
还能超出去认知。
对，就是
把袖子一裸，你知道是 EVA 吗？
这个有点累啊，真的好累啊。
就是我爸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有纹身呢。
哇，这么棒，
这么厉害！
那你夏天的时候，
我穿长袖长裤啊回去。
你说冷？
对，因为我这个是我。就是可能我爸他知道我有纹身，但他
假装看不到，
对他假装不知道，
就是眼睛是往那边看的，
怎么手黑了？
就是他也没有
借手轻了，我
就他也没有办法面对现在的这个我，然后我也没有办法面对，没有办法面对我的他，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让我特别难受。
这个还挺微妙的，这个东西可能也需要一个。破冰计划
不需要了，不可能了，就到我这个年纪，他年纪已经没有失去这个机会了。估计一辈子就这样，
就这样吧，
也行也行，
这也是一种
相互的，是
美
化过了自己
人生的体验。
就是反正就不自在。
也行，
其他的时候，我感觉我真的没有任何紧张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是吗？
对，我觉得怎么样变成一个不紧张的人，就是你要从一个。过程导向的人变成一个结果导向的人，
就是我要达到这个结果，
你可以要求自己，其实我就懒得要求。你说跟妈的比如说开会，你像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每次开会，比如说各个校区的老师啊，什么店长啊，销售啊，乱七八糟这些人我都认识，对吧？但是我就 不想跟他们打招呼。
不要不
就你不需要跟人家社交，但是如果你硬要我跟别人社交，我也可以社，我也可以跟每个人都打招呼，笑一下，对吧？问问啊，随便哈拉两句啊，大家会对你不会有什么敌意的。
对，大家其实你跟他没有什么
就不会
太大的利益关系，他不会对你有其他
的想法。
但真的
很，但是我看到那些人的眼神，他们也在躲闪。
同样，那你们是一样的，
都不想叫。
我还想到有一个让我紧张的事情，就最近发生的。就是我们那个店里面有只猫。然后那个猫有一次没看住它，然后门开了，它跑到外面去了。它跑到外面去了，然后就给我们那个大楼的那个物业
看到
抓到了，抓到，然后那个物业就找了一个猫包把它装起来，然后就在那个就发信息，就是问嘛，
勒
索
谁家的，
就问说这个猫是谁的，我一看我操，是我们家大肥猫，然后就赶快就跑过去跟那个物业就送保安嘛，就是，就说哎这个猫是我们家的，说我拿回去了，然后那个保安就说我帮你逮了个猫，说你不得买条烟谢谢我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然后我就狂不爽，但是不爽但是又没有办法，
你说过来打两个小时游戏。
然后后来我就去买了一包烟，然后买了一包烟，就是其实到他跟我说这个话，然后我去买烟，然后
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脱身了，
不是，就到这个阶段我其实都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超级紧张，就心跳加快的那种，就是我要把这个烟给他的那个
就要送礼了，是吧？
就把这个烟给他的这个举动，就
你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把这个东西给他。
之前我就非常紧张，因为可能因为就是因为我在做一个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啊，但是我必须要做。
这个我也有，这个就比如说我们原来做服装的时候，我们要那个每年去好多次北京嘛，因为我们客人嘛就是北京的嘛，
是。
我们一般很少跟客人沟通，客人沟通都是我们上面。
对，
就是我们领导跟客人沟通，
嗯，
他一般会去跟人家 social 知道吧，啊，就舔人家，虽然人家也不太屌他，但是他会舔人家，
嬉皮笑脸的，
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会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人去的时候呢我一般就把就是工作做完，
嗯，
这个就是我基本的，这个还好，但是有时候比如说领导有要求说啊，你这个这次去的时候你把他喊出来跟他吃个饭
疏通一下
或者什么，哇操，这个时候我就太痛苦了，
我想我靠这怎么喊 啊
太痛苦了，本身人家就是是我们的甲方嘛，比我们要高一级，
又不能得罪，
然后那帮人还屌了一逼啊，是吧，就是非常痛苦，非常痛苦，这种事情，
嗯，
我觉得很难去沟通。包括，但是我一般这种为人处事的事情，我情商比较低，我为人处事的这种事情，我就很难去做到。越年纪越大越难做，不像三哥，为什么三哥能成为老板的亲弟弟呢？
你的舌功
比较好，是血缘决定的。
那不就是因为真的就是他这方面他很厉害，
干习惯了，
嗯，
他为人处事这种就是各种脏活都是他来做，嗯，白手套。就是就是真的是，就是他，你比如说要跟人家那个送点东西啊，什么东西的，
嗯，
他他妈的无比的自然，就是那种，哎呦，这种就懂吧？
这这个东西是有经验的嘛？
他是无比的自然的，
被迫多了以后，
那他也不是第一次就这么自然吧？
对，
应该也是多了，
第一次肯定
也习惯了，
习惯了，但是很厉害，我就做不了这种事情。
就
反正那次我就是超级不舒服，
我是那种木很木很死板的人，就是我很难让我做超出这个有为，这个就比如说叫我什么送个东西啊，给人家这个走个后门啊什么这种，我操，我就非常难过，我就做不了这种事情，我就希望就是但凡只要能一板一眼解决的事情，就但凡能按照这个框架按照这个规则能做的事，能做完的事情，比如说你让我什么插个队找人买个什么东西啊，或者走个什么后门，或者是这些事情我就都很痛苦，
还有那个
去医院找关系那个我也好痛苦啊，
我这些东西我就要真的是我遇到我就你会头
疼了，
但是真的这个东西不得不干的话那我就
去医院找关系，
就打个电话，颤抖的时候拿起电话或者先什么先联系去找人，就是硬着头皮来嘛，
就这些事情就让我非常的困扰嘛，我就不愿意，我希望呢就是我的舒适圈就是按照这个社会运行的，
觉得你的舒适圈就是大家都按照规则做事，
就是按照这个社会表面的规则，最浅显的一套规则，去最上层的这个去做事情，去把这件事情顺利的去做下去。你比如说我买票给，就比如说买东西，我拿东西扫码给钱，这个是最那个的方式嘛，
按部就班的，
你比如做生意也好或者做这些事情也好，
嗯，
我都想按照这个既定的规则去做，但是但凡有一些变化超出了这个东西，叫我走个后门啊，把我的开车的时候走个这个，那个叫应急车道啊，堵车的时候叫我走个应急车道啊，
慌啊，拿着方向盘都慌，
叫我什么这种超越稍微有一点点出格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很难过。
那你家小孩上幼儿园上小学没有托管系啊？
托管系
没有，上小学你应该就
托了关系，
也托关系的，
没托，本来想托的没托成，他妈的还给骗了10000块钱，气死老子了，那10000块钱到现在还没要回来呢，马上幼儿园都毕业了。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诉讼环节。
也行啊，这是有进展的就行。
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托关系这个我其实我最怕的，我紧张的是什么？我因为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我最紧张的是别人去就是他就要拒绝你怎么办？
拿捏你，
对，就是你在打这个电话之前，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我会有很多个预设，
对，
他可能如果说是比如说可能会同意你，对不对？然后也有可能会就是跟你去就这件事情去你们俩去协商或者什么，但有可能直接就是回约你，他回约你以后，对，下面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对，
所以打这个电话里就很纠结，会很紧张。
就不管是送礼也好，还是收礼也好，这件事情都让我觉得很痛苦。就哪怕是
收礼的你要办事了，
就哪怕是收礼我也很痛苦，我怎么
说明你要办事，
怎么能表现的嘴脸不那么丑恶，然后又并且收大家都收，逢年过节的都会送点东西，这些就我们下面的顶方，
丙方
之类的，
嗯，
我们下面供应商都会送点东西，
嗯，
但是收你又怎么收， 就又很那个，跟人家怎么讲，怎么那个又很，
哎呀哎呀，就送一个来给我们撕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如何优雅的收礼？
就是这种语言方面，
其实理论上来说，以我的性格，我是妈一毛钱不要你，
嗯，
我是完全不想收他东西的，
嗯。
但是呢，你不收他东西，其他同事收又不合适。就是他送了，比如他送了三个同事，
嗯，
就你不收，其他他妈的两个收了，这个就非常的不合适。
不是，比如说三个人，他是就顺序是先送他们两个，他们都收了，那你可能就顺理成章收了，
就三个一起送，一般来就一起送一趟头。
那他们如果先伸手了说啊谢谢，那你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
到时候很高兴
呀。嗯，那如果比如说他们，如果他们都等着你表态，
嗯，
这个时候其实
应该不会吧？
应该最紧张的。
我们小马球，不用表态，我们
嗯。
但是收的时候也很痛苦，但送的时候当然送礼更痛苦了。
对，一般送是送礼是很难的。
我之前在一个广告公司，就是年底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就是我们员工，反正只要会开车的，就让我们
送一辆汽车。
不是，就是让我们反正后备箱放了好多礼盒，就我当时是项目在镇江嘛，让我特地去镇，就是过年前到镇江
买小车，
就是给各种领导送东西，
嗯，
然后有的领导还就是当时还不在，就是我很紧张嘛，因为我没有送过东西，
嗯，
我也怕打电话，因为送你这个东西，对方其实完全一句话就可以回绝掉，
嗯，
然后你的领导肯定是给你的下了硬指标，就是你这个东西必须得送到他手上去，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已经开到里面之后打电话，就是一个一个打。但是好在是可就是他们
比较顺你是吧，
对，他们可能也觉得你就应该是
一个惯性，
就应该送这个东西，所以每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顺利，
习惯了啊，放哪边放哪边。
对，其中
最怕的就是啊，不要了不要了，你别送了。
对，哎，其中有一个说我今天没我暂时没空，你就不要送了。然后我当时就是我也担心回去被我老板骂，
嗯，
我说哎，
找地方埋了，
我说哎，你
吃了，
我说哎，你看你拿什么时候方便，然后我就是我去送给你一下吧，就是我也好跟我说我也好。
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该怎么办，
反正我送掉了，反正我说反正就让你这样我也好跟我们老板交差嘛，
所以我就丢马路上面了，
反正反正我就笑着说这样我也好跟我们领导交差嘛。然后他愣了一会儿，他说那你等一会儿，然后重新发给我定位，说你到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出来，他开一辆可能其他的车子，然后把后备箱一开，然后把东西给他，
去送你很麻烦。
对，反正任务当时反正是顺利完成。
你送礼人家不收怎么办，董事长？
不收啊，
嗯，
不收直接就这样呗，
大家去洗头房。
不不不，你他要不收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真的不想要，
对，
或者他嫌你送的东西不好，
不是他就给你干不了。
你送的东西，你不可能当时告诉他什么东西啊，对不对？
对，他也不可能当面打开看，
领个猪头就送人家。
首先送你的时候，你会跟他说一下，这个东西可能。
是我们一些新一点心意，
不是一件好东西，但是我一片心意，知道吧？
对，
这如果说他是不想收，他会直接回去。大家比如说关系很好了，没必要送的东西，那可能是真的是不想要。
是我的签名照，
对不对？就可能是大家关系好，他觉得没必要，对不对？他有可能性就是，他可能在特殊的环境，他不能说他想要。
对对对，
这种环境怎么办？你说那就这样呗。他说他说可能说话不方便，这样吧，你微信发个地址给我，我直接给你寄回家，或者寄到什么地方去。这样他会比较好处理，知道吧？
嗯，
对对对对，反正当时
快递现在很发达，啊，
哦，对，我之前我老板让我给那个物业送月饼，就是的，
送游戏盘呢。
就是他不让我，因为我们在13楼，物业在17楼，
嗯，
然后但是我们的老板就让我把月饼就寄个顺丰，然后寄到17楼去。
你都不用，你其实这个方法很好办，你直接找个那个跑腿。来一下，直接把我送到17楼，直接送到17楼，给谁谁谁，然后你直接打个微信发个信息过去给他说，老板一份心意，你把多多少少请小娜就可以了，
嗯，
你不要你人出面。
后来我就叫了个快递从13楼送到17楼，
你也是绝了，
关键我叫的那个快递就在我们店隔壁。
哦，我去，还能这么，
这个也非常好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让你紧张的事情，
嗯，
那你选择摆烂呢，还是选择勇敢去面对，也是自己人生的抉择。
哎，我突然我插一嘴，就是还有一种紧张，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就是比如说你跟一个。就是跟你的同伴出去，那个同伴可能是一个很社牛的，
嗯
嗯，
就然后他可能在社交上有一些行为，你在旁边，就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社恐的， 你会看到之后会觉得会就是有一种那种莫名的尴尬感吗？
那没有啊，
不会。
就比如对方可能
我会觉得哇太好了带我飞
啊，真的
又要讲你老婆什么话，
我只会说哇靠省得我讲话了
不是，就有时候可能对方可能据理力争啊，或者是那种可能就是比较性格外放，或者可能那边啊什么唱歌啊玩啊跟你嘎吱嘎吱的，我会在旁边觉得我会想就算了，别那个了，我就恨不得
我靠，那你好扫兴啊！
我不会说他，
那你会摆脸的，
就是我在旁边会就反正会可能会有点不自在。
毕哥，我告诉你啊，其实现在啊，就是如果说比如说销售做得好的人，
嗯，
包括就比较有成绩的人，
嗯，
他都是其实真的他的初级阶段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就是社恐的人，
嗯，
但是一步一步自己硬逼着自己锻炼出来的，
嗯，
知道吧？
嗯，
我原来其实比你还严重，
嗯，
就是我就是能不见陌生人就最好不要见陌生人，就包括其实现在我还有一部分时间有一部分阶段其实还是在你这个阶段，只是稍微好一些，
稍微好一些，
对，
因为现在见到都是鸭子嘛，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时候我就因为我的那个。嗯，什么客户啊，或者什么的，可能都是比我年长的，
嗯，
就是
都是八十几岁的，
不，那也不至于，就可能跟我父辈，
八十几岁就不要吃，
都是父辈这个、
嗯、
这个年龄段的，知道吧、
嗯？
如果说跟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我说其实聊一聊，大家聊一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有的聊、嗯，
但是你要跟父辈，就这个聊，其实有时候是就真的不太好聊，
但是你们长相相仿，
不，真的不，因为生活阅历不一样，知道吧？可能我就觉得哦靠好紧张，这话怎么去接下去，知道吧？
嗯，
就可能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点，但是慢慢的习惯了以后，其实最重要的这个交流就是什么，其实不是自己在说话，是围绕着别人的兴趣点在聊。
嗯，是的是的，对对对，是有这种情况
啊。所以这个董事长教给毕哥的方式就是
让毕哥去卖保险，
勇敢做自己。
不是，因为我以前我曾经我是可能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刚工作，有那么一个小的时间点，就反正陪长，就是可能陪了一个长辈，我其实并不熟，但是他在那边看什么黄梅戏、看京戏，我就莫名其妙的，我还能跟他聊一段，就旁边人还很惊讶，说你居然跟他还能
聊啊，这种事情就不要讲，没什么意义。
我知道，就是这种，就反正，
毕哥说这个我不紧张，
偶尔有这种时间段，就是灵光一闪，
忘年交嘛，
突然就是。就不紧张就能聊起来，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不行。嗯，
今天很
不说话还行，
抽奖
干嘛？不是，
嗯，
所以就我刚刚说要结束，你不让我结，想他妈插了一个，
你哥还想讲
没有意义的，
还想讲，
嗯，
没讲够，
嗯，
今天非常开心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就紧张时刻，是吧？
是
这个还是看性格吧。这个是如果你能活得自如一些，那你就自如一些；如果你迫不得已没有办法，必须让自己变成一个外放性格的人，必须要展现自己，那也没有办法啊、但是也有那种
活得开心就行了，
也有那种很享受舞台的人，比如我们何老师、
嗯、
对
习惯，
小何是真牛逼，
习惯做众人焦点，
对、
嗯、他可以在当中他会获得快乐，
对、
嗯、
这个也无可厚非，
这还是很厉害、
嗯、但是就是我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嘛、
嗯
啊、
开心就好、
嗯
啊、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舒适的、
嗯、
舒适的，
对对、
啊
嗯、
希望 B 哥以后可以这个越来越好吧，
希望 B 哥以后录收费的时候
越来
越
帅，
越
来越帅。
B 哥不要减肥的吗、
嗯、是啊，我是在减肥啊，
在减吗？
加油加油，
我现在天天都吃草、
啊、
很好、
嗯
啊
嗯、等会儿那个
楼下打包带
我再给你一点
行吧。
那么这一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大家如果想要找到我们的话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叉叉调频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嗯、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是的，
那么以后再说吧，这期就到这边
再说、嗯、
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